正大的题目是生命的守护者。
可能稍微高了一点。好，各位弟兄姐妹，母亲节快乐！
快乐！
母亲节快乐！那母亲节呢，我相信是我们每个人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借着我们的母亲带到这世上来的啊。无论你自己是不是母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位母亲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跟母亲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哈彼此祝贺一下哈。如果你在旁边有一些的母亲啊，母亲节快乐。那有一句话哈，常常听到的，就说伟人哈，伟大的人物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有没有？我想圣经呢也支持这样的说法啊。那从我们圣经我们也看到一些，撒母耳呢，他的背后就有哈拿；施洗约翰，他的背后有以利沙伯；提摩太呢，他的背后有信心的母亲，有尼基哈。那从历史的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呢，透过那个 Susanna 很出名的一位母亲，她有19个儿子啊。那她一个敬虔的妈妈，她产生了一位就是相信她也受到她妈妈的影响呢，她带动了英国啊，有一个大的属灵的大复兴，就是那个 John Wesley 啊。然后透过 Monica， 她也是她的流泪，多年的流泪为儿子祷告啊，然后让那个奥古斯丁呢，他就从一个放荡的青年人，然后转变成为一位神所使用的一位神学家啊，哲学家。然后透过 Nancy。也产生了透过 Nancy 呢，也产生了美国改变美国历史的很著名的总统啊，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对不对？还有呢，就是 Pauline 爱因斯坦的妈妈，那她呢也培养了她对她孩子的那种完全的接纳，然后她的眼光，她的远见啊，她也是一个教育家，所以就改变了或者培养了他的儿子成为一位科学家爱因斯坦。然后透过Alberta 这位女士呢，也是塑造了一位民权的领袖马丁路德 King 啊。那我们就看见这些母亲们呢，他们都不是历史的主角啊，但是呢却是历史推动者的母亲。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也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改变了以色列历史的一位非常鼎鼎有名的非常出名的，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位伟大的领袖，就是摩西。摩西的妈妈呢，很少有人知道哈，所以摩西的妈妈是谁呢？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哈。摩西的妈妈，她呢生在摩西，这很少人知道哈。她生下了摩西呢的这位妇人呢，她的名字就是约基别。我们也可能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也读过了哈，她在她的家谱的里面。但是并没有人特别去留意摩西的母亲是谁。我们都知道摩西，但是摩西的母亲是谁呢？她的名字叫做约基别啊。 那在民数记啊、出埃及记啊都有记录了哈、啊。这位在旧约的非常最伟大的先知，可以说摩西是哈、啊，他的母亲的名字在两处的经文的里面有提到他啊。而这位母亲呢，同时又是怎么样大祭司亚伦的妈妈，哦，也是一位女先知米利暗的妈妈，非常了不了了不得哈、哦，她栽培了三位属灵的领袖啊。那这位呢，他是来自于利未支派的啊，一位妇人，她是希伯来人嘛哈、啊。所以她呢，事实上我们所以看见很少人留意到她，也没有人提过她，所以她都是在幕后的那种的存在的里面。但是呢，她却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哈、啊，改变了。事实上可以透过她的出现哈、啊。他改变了整个民族的那种命运，也可以这样说哈。那他的名字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哦，对不起，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荣耀。这位看起来很平凡，也不被人家知道的，然后也他那份的母爱可能也没有人看到啊，或者啊就没有人特别去留意的这位母亲，却成了神手中使用的一个荣耀的器皿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约基别他是谁呢？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呢，是以色列当时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啊，大约在主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以色列的民族呢就寄居在埃及嘛，啊，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埃及，啊，埃及的法老王呢，那个时候特别关注这个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地寄居的这一群民族呢，因为他们增长速度非常的快哦，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生养众多，然后人口越来越增加，而且哦已经达到大概当时已经可以达到200万人口了。一个国家，一个外来的一个民族的人口已经达到，当时的人口可以达到200万，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当时法老王呢就开始啊怎么样，很惧怕咯。他就是说有一天他们会不会反而来威胁我们呢，反而成了我们的威胁呢，会不会反而来跟我们对抗呢？所以呢他就开始就决定用一些比较辖制的那种压制的那种方式来管辖他们，来控制他们哈。然后他们呢就也很苦待他们，把他们当作奴隶来使用哈。然后甚至呢最后他还下了一个命令，就是凡以色列的男孩啊，生下来的男孩，他们都要丢进尼罗河里面淹死的。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哈、啊，每一个以色列的男孩他们一出生呢就判他们死刑了，不得存活。可见那个时代是多么恐怖的一个时代啊！当时的这些妇女们或者以色列人，他们都不敢养孩子了啊！那个时候还不能照啊，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如果是男的时候呢，他就要丢进尼罗河里死。面临那这样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呢，约基别呢他就生下了摩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摩西出生了，约基别呢就生下了摩西。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死亡的命令啊，但是他却做了一个信心的决定，他选择把他留下来了，把这个孩子要留下来。他为什么决定要留下这个孩子呢？ 那在希伯来书啊，那个希伯来书那里也更多的一些的更进一步的一些的解释哦。为什么他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呢？你可以留意到圣经里面提到哈，他并不是因为他俊美，这里提到哈，他俊美不是因为他舍不得，因为母爱，母亲的本能啊，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孩子死去呢？在这里特别提到一点，他为什么决定留下来，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呢？是因为因着信。换句话说，约基别他的行动呢，他不是只是本着母爱的那种本能，也不是因为孩子可爱，他是一个出于信心的一个决定。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这里说约基别他见这个孩子俊美啊，那这里的俊美呢，不只是提到他外貌很漂亮很好看，事实上在原文的里面呢，这个俊美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美好，是良善，合神心意，被神看为好的。这句话被神看为好的这句话呢，正正就是在创世纪，神创造了世界之后，每创造一天之后，他就有一个 command， 他就是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到了最后一天创造完了的时候，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个甚好这个字同样就是一样在描述约基别他看到这个孩子俊美的，这个俊美是同一个字，一个同一个字。所以约基别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所看见的不是一个可爱的，当然每个妈妈的眼中自己的孩子多可爱啊，但是在这里他所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可爱的一个男孩，他更是用神的眼光看见了这个孩子。可能对于别人来说，别人的眼光的里面，别人看到的是一个他可能会被杀的一个男孩。对于法老王来说，这个男孩，这个希伯来人的男孩，他是必须要被除灭的一个男孩。但是呢，约基别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一个被神看为美好的一个生命，被神看为美好的一个生命，一个有神的心意、有神的计划的一个孩子。所以呢，他没有让环境来去决定这个孩子的价值，他相信这个孩子的身上有神的计划，有神的心意。你是怎么看你的孩子呢？对不起啊，我想放一点点一个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抱歉啊。有一次呢，我和牧师呢在外面忙完事工之后呢，抱歉，我不见了。有一天呢，我和牧师在外面忙完事工之后呢，就回到家的时候，就看见我的老三啊，我的老三，他是一位有重度自闭症的孩子啊，他呢就戴着耳机啊，就坐在那里就听歌。那我呢就很好奇他在听什么，所以我就去打开那个音响，然后陪他一起听。那首歌的名字就叫 There is a reason you made me， 你创造我是有原因的。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是这样的，阳光驱散黑夜，星星闪闪耀，彩虹如此美丽明亮，是因为它象征着神承诺永不止息的爱。神创造的一切都有原因，都有设计。如果连宇宙万物都有目的，那么我也一定有目的。你创造我是有原因的。第二段歌词讲到福音，讲到救主来去罪，神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原因。神的儿子赐下生命，好让人得新的生命。因为耶稣，现在我有第二次机会可以重新开始。然后最后呢，他的歌词说，我站在你的光中，希望别人能透过我的生命看见神。愿我所做的一切都荣耀你的名。而这就是你造我的目的。我听完了这首诗歌之后，我心里特别感动，我都当场流下泪来了。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第一次听那天，我说我们一起唱好不好？那当我们一起唱的时候呢，我很惊讶地发现他完全没有看歌词哦，他竟然已经把这首歌背起来了。我的老三是一位中重度的自闭症的孩子，他有很严重的语言障碍，他没有办法跟人沟通，没办法表达他自己的内心。他能够把这首歌背起来，可见呢他听过无数次了。他那个时候大概应该15岁左右吧，几年前的事。虽然他没有能力呢去表达他自己的内心，但是他那么喜欢这首诗歌。我想也许正是因为这首诗歌唱出了他的心声。我本来想要分享这一段的时候要找歌词YouTube 找不到这个歌词，我就再问我的儿子，我说我想听这首诗歌，他又帮我找出来他有的那个 CD 找出来，然后那天我们又在一起唱过一次。其实不是只有他吧，很多的孩子心里也藏着一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有价值吗？我是不是多余的？神真的在乎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用信心来养育孩子的第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用神的眼光去看孩子的现在，用神的眼光去看孩子的未来。约基别他的伟大不在于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是在于约基别他明白摩西被造是有原因的。他用神的眼光去看了这个神的孩子，所以呢他就凭着信心紧紧地守护着这个孩子，不轻易去放弃他，也不随着环境去动摇的。我们说神的眼光啊，神的眼光呢总是会专注在孩子的潜能和一些美好的可能性上啊。那神的眼光所看的是孩子将要成为的样式。耶稣基督他选门徒的时候也是这样，选的时候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一个农夫，或者真的是还没有被塑造成的样子啊。但是他看到的是将来他们要成为的样式，神的眼光看的就是孩子将要成为的样式。但是人的眼光呢？人的眼光却常常看的都是，人的眼光很多都是一些比较的眼光，焦虑的眼光，总是我们的眼光停留在我们孩子的一些缺点啊，不足的一些地方啊，总是停留在现在我们看见他们不完全的地方，他们的一些的软弱的地方，所以就很容易怎么样，就会说出一些，不断说出一些批评的话、抱怨的话啊，一些责备的话呀。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就看见很多时候孩子们，他们并不是被一些环境的打击啊所击倒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他们成长的过程的里面，被父母亲的话语啊，被负面的情绪的一些话语，在关系上受伤害的，然后所说出的一些的话语，一些负面的一些的评价的一些的言语等等，这样子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子被打击的时候，慢慢他们就开始失去信心了，丧志了，或者啊，然后最后呢，在心里面就已经被击倒了。实际上，我们是怎么看孩子，我们的孩子呢，会决定我们会怎么对他说话。我们怎么对他说话呢，也会慢慢影响到啊，他会怎么成长。你是怎么看他呢？事实上会影响到他会怎么看他自己的。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哈，但愿我们都学习哈，就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用神的眼光，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孩子，他们里面所神所藏的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能够用爱心来去接纳他，然后我们就能够用信心来去守护他，然后才能够去建立他。所以这是第一点哈，我们要去用啊，越级别呢，他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母亲，所以他能够凭信心的选择要将他留下来。第二点呢，就是凭着信心用智慧和行动去守护我们的孩子。约基别呢，他就把自己的孩子藏了3个月啊，也不容易啊，孩子会哭嘛，能够藏在家里3个月不被人发现，那不容易啊。那孩子也慢慢长大了，到了3个月之后哭声也会越来越大了，所以再没有办法再隐藏了。那这个时候约基别呢也没有放弃啊，没有因为这样难处更大了就把他放弃了，没有，而是怎么样，他细心的去预备一个蒲草箱。这个字非常特别哦，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它只出现过2次啊，只出现过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挪亚的方舟，而第二个就是这里摩西的蒲草箱。意思是什么呢？圣经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很普通的箱子、普通的篮子来看哈，而是很刻意的用了这个方舟同样的字。这代表着什么？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容器而已，它更是一个像方舟一样啊，可以承载着神的保护、神的拯救的一个器皿啊。 就像当年的时候，神借着方舟，保守了挪亚一家，脱离了洪水。现在呢，耶基别他祈求神，他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蒲草箱，在这个死亡的这个泥流河里面啊，能够被神保守，摩西的生命能够蒙神保守啊，或者蒙神拯救啊。不只是这样，他还做了什么？他用沥青和柏油，他的中文翻译不太有很多种的表达哈。对，把箱子呢每个角落都仔细的去涂抹了，目的就是要让它密封起来啊。所以这不是随便的涂一涂而已啊，而是要给它做一个一层防水的保护层啊，是一种防水的一个遮盖啊。为的是什么？不让那个泥流河的河水能够渗透进去，不然孩子会这样子在这个篮子的里面，水一沾进去了，就在尼勒河里面就沉下去了。所以事实上蒲草箱呢最重要的功能只有一个嘛，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这个蒲草箱在水面上浮起来啊。所以蒲草箱它不能进水的啊，只要有一点漏洞呢，水就进来的话呢，这个箱子就会沉下去了。所以无论你用了多么贵重的材料，或者是你造了多大的一个蒲草箱也好，只要有一点破口呢，它一定会沉的。所以呢，约基别他非常仔细的在箱子的里外都涂上了石漆或者柏油啊，就是我们现在好像 driveway 涂的那个哈，那些沥青啊。他呢在每一个角落上都很小心地把它封住了。他心愿很简单，很单纯，就是只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活下去，对不对？事实上今天的孩子呢，活在一个非常充满了危险的世界里啊，我们的孩子每天要面对的不只是课业的压力，还有很多从这个世界的那个洪流所带给他们的冲击啊，像网络啊、手机啊，这些资讯的泛滥啊，所带来的那种价值观的扭曲啊，色情啊、性的诱惑的那种泛滥啊，毒品啊、赌博啊、上瘾的文化啊等等 ，peer pressure 啊。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高中生呢要看精神科医生的人哈不少啊，各样的比较啊，所带来的自我否定啊、焦虑啊、忧郁啊、孤单啊，这些东西事实上就像好像泥流河的水一样啊，每天天天都围绕着我们的。很多的孩子呢不是一下子就这样跌倒的，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呢，让这个世界的洪流啊，这些洪水呢慢慢的就渗透进去到他们的生命里面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父母呢最大的责任啊，不是让我们的孩子要读好的学校，要找到好的工作，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呢真正能够帮到孩子的就是要让他能够在这样世界的那种洪水般的世界里面呢，仍然能够保守着他的心，不会随波逐流，不至于被这洪水的渗透以至于让他整个生命沉下去啊。所以真正能够绝对一个人他是不是能够持久的能够站立的稳呢，不因着外面的这世界有多黑暗，不因着这些，而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孩子生命的里面
他们里面有没有能够抵挡黑暗的那个力量，那个真光，那个真理，在他的里面有没有神啊？什么力量才能够抵挡这世界的黑暗啊？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要成为我们生命，我们孩子生命的一个守护者。孩子在他们还年幼的时候，他们还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他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必须要给他们一些安全的环境，安全的守护啊。那父母亲能够给孩子的最大的保护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啊。祷告呢，我们的孩子可能不会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的祷告可以包围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祷告可以堵他们的破口啊，我们的祷告可以保护他们啊。有些的危险呢，我们看不见呐、啊，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去到那里呀、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代祷啊，我们都不认识的人，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去到哪里的？何况我们自己的孩子呢？我们的祷告。有话说啊，韩国人常说的，就是说，啊，用祷告来养育孩子的不会失败。即使我们的孩子可能现在的状况就是可能就很心痛啊，让你啊，他可能让你失望啊，但是只要你仍然在继续的为他祷告，神的工作不会停止的，只怕我们就放弃了。所以有一句话说，祷告养大的孩子不会灭亡啊，一样的话。所以祷告，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来帮，用祷告来包围他，用祷告来堵住他们的破口，要用祷告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希望他们能够亲自的、主动的、自己的来到神的面前吧。第二个呢，就是话语的遮盖。我们的孩子一生都是听我们父母的声音长大的，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要学用祝福的话来代替咒诅的话，用鼓励的话来代替否定的话，用真理来代替谎言，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特别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说蒲草香它不能进水，是因为它要它不进水是因为它有防水层哈。那同样呢，我们的孩子里面如果没有真理的那个界限的话，就等于说它没有那个保护它生命的那个墙啊，没有那个界限啊，没有神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而世界的洪水就很容易就进来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只是给我们孩子说学很多的才艺啊，当然这也都很好，学很多的一些知识啊，但是更应该要把我们的孩子这样把神的话啊能够放在他们的心里啊。我们不能够永远都陪伴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但是真理呢，在它里面的真理呢，可以陪伴他们一生的。我们做父母不能永远的替孩子做决定啊，不能永远的替孩子去挡风挡雨的啊，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都陪着孩子一起走他的人生道路的嘛。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在他还小的时候，或者他现在还在你身边的时候，就用我们能够做的，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信心，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他们生命，立下那样的一个根基在他的里面，这可以成为他将来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很宝贵的保护。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父母在这里，我们就看见 要守护我们的孩子，用智慧，用行动来守护我们的孩子。特别在这里提到两点，就是用我们的祷告，用神的话来保护我们的孩子。然后第三呢，就是要凭信心的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神了。我们看见约基别呢，他已经尽他所能的，对不对？做了他能够做的，去保护摩西了。他藏了孩子三个月，他为孩子预备了蒲草箱，他也很细心的把他仔细很仔细的涂好，做一些的保护层。他已经很尽力的为孩子做了很多的安全的环境，为他预备了安全的环境。但是呢，即使这样，他心里很明白，他放在水里面，放在尼罗河里面，摩西他真正能够活下来的，不是因为这个箱子他做得多完美啊，而是因为神的手在那里托住他。真正能够守护他的是这位神啊，只有他能够真正的保护他。当这个约基别呢，他再也没有办法隐藏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就把摩西放进了他所预备的蒲草箱里面，然后轻轻地放在尼罗河边那个芦苇丛里面哈。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他放手在尼罗河的那一时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一刻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一定充满很多的不安的，很多的挣扎的。他可能心里面不断地在想啊，如果水流太急了，然后就把箱子冲走了怎么办？如果鳄鱼出来，然后把这个蒲草箱打翻了怎么办？这孩子掉进水里面怎么办？我以后再不能见到这孩子怎么办？很多的一些的挣扎，很多，这是母亲真的放到一些她没有办法再掌控的环境的时候，母亲心里的那种的不安。放手没有那么容易的，交托没有那么容易的。我们今天也是啊，当我们的孩子出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做父母的心里常常都会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自责啊，对不对？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做的不够啊，我是不是做的教的不好啊，是不是我错过了某一些的机会啊，哎呀，我是不是为孩子，我可以再为孩子做些什么呢？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约基别他的故事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父母啊，却可以尽力的去做各样的保护措施，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完全掌控我们孩子的一生啊。有一天，我们都必须要就像这个约基别一样啊，要放手，把这孩子交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父母的手很有限，但是我们父神的手呢，是永远不会搞错的，他不会失误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蒲草箱和挪亚的方舟啊，它的原文是同一个字嘛，而且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什么特点啊，就是他们都没有方向盘的，那方舟里面是没有方向舵的，没有人驾驶的，而且那个船也没有动那种动力系统的 motor 跟那些都没有的，完全是怎么样，完全是靠漂浮在水上的，就像这个蒲草箱一样。意思是什么呢？它不是人可以控制的，这个船不是人控制的，是神在掌管这个船的。所以在这个时刻呢，约基别他不能再控制
结果了，对不对？
在这个时刻，他放下来，放在尼罗河的芦苇丛里面的那一刻呢，不是约基别在带领着摩西的一生，他的人生了，而是神，神亲自的来带领他了。约基别他尽了一切所能的，做了一切的努力，但是呢，当人的努力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他只能够把整个，只能够把孩子完全的交托给神了。事实上，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养孩子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啊。我也常常会想啊，我的老三，我能保护他一辈子吗？我能决定他未来吗？我可以阻止他，他会遇到遭遇到什么事情吗？都不能。尤其是我们，当我们的孩子离开家了，要进入社会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更没有办法去掌握他们的人生了，对不对？现在因为他们的成绩也不能随便看的了，啊，他们生病了，如果他们不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即使你的蒲草箱做得有多完美啊，但是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它的水流啊，你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会有哪些动物出来呀，你也没办法控制它会遇到哪些人来陷害它呀。所以，事实上，最终的保护是来自于神啊，我们需要神的介入啊，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当孩子呢离开了我们的保护圈之后呢，我们必须要能够把孩子交托给神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永远的去保护他，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决定他的遭遇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做保护，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做他的拯救者，只有神自己才能够成为他最终的保护和最终的拯救。所以当约基别他把孩子交给了神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法老的女儿出现了，神安排了人了，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来沐浴啊，看见这个孩子就怎么样，动了怜悯的心啊。最后我们看到他收养了摩西做他的儿子，他成为法老公主的儿子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呢，怜悯这个词啊，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怜悯这个词。事实上在希伯来文它的原文，这个词呢是包含很深刻的意义啊，它含义很深啊。它的字根呢，它的字根啊是来自于女人的子宫，然后母腹，是它的字根是来自于这两个字啊。那圣经里面的这个怜悯，所以圣经提到的这个怜悯这个字呢，并不是说一般的那种我们所说的那种同情啊，那种可怜的那种的情感，它在这里表达的是一个更深层的啊。就像一个母亲，她在她腹中的那个胎儿啊的那种很深沉的那种无条件的，你为了让她生存呢，你舍弃了自己的啊饮食习惯，各样自己的方便，就是为了要保全她能够生存下去的那种的牺牲啊、保护啊、忍耐啊、坚持啊，是一种不忍心去伤害生命的那种本能，是那样的一个性情啊，怜悯啊。这在反映出什么呢？神，这是神的心情，神常常用怜悯来对待我们，不是吗？啊，这个怜悯啊，是神他自己的性情啊。而这样的一个特质呢，也是神特别的把它放在我们女性的生命里面啊。是 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哦，是一种母性的一种的表现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关键的时刻啊，谁出现了？米利安呐、摩西的姐姐，她也出现了。她是摩西的姐姐，她在旁边在那里怎么样守望的。然后呢，她没有离开河边哦，她观察整个的局势哦。然后当机会来的时候怎么样，她勇敢地走出去，对这个法老的女儿啊提出一个建议，说我去为你找一位希伯来的夫人来乳养这个孩子好不好。结果他说好啊。然后你就发现怎么样，哦，那有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会发现哈，出埃及记一开头啊，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妇女们的角色很突出哦。啊，第一章出现了谁呢？那两位接生婆啊，他们敬畏神啊，啊，所以他保全了那些以色列的那些男婴，没有让他们致死的。这两位也是保全生命的人，两位敬畏神的接生婆。然后第二章又出现了米利暗，摩西的母亲约基别，然后法老的女儿，还有他的宫女。很奇妙的是啊，神为了要拯救摩西呀、将来要成为拯救者的这位摩西呀、为了要拯救摩西呢，神动用了谁呀、神所使用的啊，几乎全都是女性啊。虽然他们的身份不同啊，他们的地位也不同啊，他们的民族不同啊，他们的文化背景都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情把他们连在一块，就是他们对生命的有那种的怜悯跟尊重啊。他们不忍心去很轻易的去伤害、去丢弃、去毁坏一个人的生命啊。这种生命的那种保护还有怜悯呢，其实就是在反映神放在人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特质啊，就是母性啊，母性啊，母性不是一种情感的流露而已啊，更是一种呢从神而来的那种性情啊，是天性啊，神给的，从天而来，从神而来的。所以呢，母亲的身份呢，不是只是一种文化的一种角色而已啊、母亲的身份呢，也不是只是一个家庭当中她要扮演的一个责任啊，或者一个角色而已。在神的眼当中呢，每一个女性都是神被神邀请去参与她要去拯救的计划的一部分呐、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用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关爱、他们的守望、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勇气，好像看起来一些很平凡的日常生活的里面，但是我们持续的守护着生命的，使生命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的，这是母亲的角色。所以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呢，就是姐妹们，神呢看重你们的付出，辛苦了，你在家里的付出神看重了，你对你身边的生命的付出神看重啊，神会使用你们的。神也透过我们哈、姐妹呢，他在写历史的，虽然我们是幕后的哈哈啊，被突出的这些伟人都是哈、但是他们背后都有一些伟大的母亲嘛。所以当约基别呢，他凭信心的把孩子交托给了神之后呢，神就他亲自的去引导， 去开路，甚至用一些人很难想象的、想不到的一种方法去完成他的计划。摩西的亲母亲呢、约基别呢，他竟然就被安排成为摩西的奶妈了。哦，可以亲自去养育自己的孩子了。而且他不只是去照顾他自己的孩子，而且还可以得工价呀。好奇妙哈，神的安排是这么的奇妙哈。在埃及的文化当中呢，王子和公主呢，事实上在他们年幼的时候，通常都不是自己的亲妈妈去抚养的，他们通常都是交给奶妈来照顾的。而奶妈的角色哦，不是只是给他喂养孩子就而已啊，不是这样，而是他们是孩子最早接触的人，而且呢，他们跟孩子之间建立很多情感上的那种的连接啊，哦，那影响孩子他们的语言呐、孩子的文化啊、孩子的价值观都是奶妈，哦，在他们这些孩子们的身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关键性的。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奶妈呢，几乎跟同等于这些孩子真正的抚养的人一样哈。所以呢，当神呢让约基别成为摩西的奶妈的时候，那不只是说神让这个约基别呢能够亲眼再看见到他自己的孩子这么简单而已，而是神给了他一段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时间和机会，让他能够在属灵的教育上能够影响他。所以在摩西他年幼的时候呢，他的人格啊、他的身份啊正在形成的那个阶段呢，约基别他可以亲自的去把信仰的种子放在摩西的生命当中。在他抚养摩西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对摩西说，你不是埃及人啊，你是希伯来人啊，你是属神的百姓啊。虽然摩西他后来长大了就住在宫殿里面，而且圣经也说他接受埃及一切的学问啊，但是呢，他小时候所立的那个根啊，没有被埃及夺走啊。他很可能在小时候，他的妈妈就常跟他讲关于亚伯拉罕啊，神怎么样给以色列人立约啊，神跟以色列人给他们的一些应许啊，这些话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每天每天这样子就进入了他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当摩西长大之后呢，他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以后如果大家继续看出埃及记的话，你会发现他里面有很强烈的那种属神子民的那种身份的认同感啊，哪里来的呀？也正因为这样，他后来他说在希伯来书那里也描述哈，他能够做出一个很震撼性的一个决定啊，就是他说他长大了之后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他的百姓同受苦害啊，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是一个从小啊能够在信心啊在真理上啊来被塑造的一种生命的一种选择吧。他怎么忽然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不是的，那是在他从小的时候，约基别他在摩西生命早期的时候所撒下的信心的种子啊。所以在摩西后来他成为神的仆人，蒙神的呼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啊，都产生了非常关键性的一个影响，最终他就被神使用，然后成为了带领以色列的民族出埃及的那个伟大的拯救者。他成为了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国父级的领袖啊，摩西是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说人的手很有限啊，但是神的手是无限的。当我们呢愿意把我们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但愿他们也愿意把自己的手拉住神的手啊，神呢会为他预备帮助他的人，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会一步一步引导他的道路，神也会亲自的去保守他的生命的。我们常常都以为说好好读书啊，考上好的大学，然后找到好的工作就好了，你就放心，你就完成你的责任了。然后这些都很重要啊，不是说没有价值啊，但是这些都不够啊。比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孩子呢认识神啊，因为真正的保障呢，不在于我们的孩子可以抓住多少这个世界可以给他的资源呢？真正的保障呢，是在于有一天他的手能够牵住这位天父的手，然后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能够与神同行，这样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放心了，对不对？这是最稳固的保障啊。所以我们知道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母亲可能正面临许多养育儿女的一些压力，一些的挣扎，可能孩子在叛逆，或者这世界带给他的一些的诱惑，对未来，他的未来也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是呢，约基别的生命呢教导我们，就说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孩子啊，他不是问题啊，他不是累赘啊，他不是多余的啊，他是神的计划啊，他不是你的失败啊，神的计划还没完成啊，在他的身上。所以趁着我们的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啊，我们尽力的去爱他，去守护他，去建立他，就好像为他建立一个，做一个，预备一个蒲草像这样的一个心智哈，啊，用信心来守护他们。我们都觉得我们都不够好啊，能力很有限啊，我们做的都很不够啊。但是呢，神从来都没有说要求我们做一个完美的父母的，也没有的，没有这样完美的父母的。但是神呼召我们要做一个对神有信心的父母，信靠他的父母。所以今天我们从约基别的生命呢，学习了三个很关键性的信心的行动哈。第一个就是凭信心的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孩子。第二就是凭信心的来用智慧啊跟行动来守护我们的孩子。第三就是凭信心的要把我们的孩子的一生完全交托给神啊。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啊，作为我们的回应诗歌啊。这首诗歌叫做约基别之歌啊，是一位母亲的眼泪，也是每位做父母的心里的一个祷告。也许你是母亲，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为他担心，你的孩子有一个孩子可能你担心的，你一直放不下的，或者你可能不是母亲，但是也许在你的心里面也有一个人是你一直牵挂的，你一直在为他祷告的，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当我们听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把这首诗歌化成我们的祷告吧，在你的心里也把你最心爱的人，把你放不下的那个人再次交托给神吧。
让我们来听这首诗歌。
你也在眼前，远远地傻笑。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这样的母亲节的日子，我们再一次一同的思想母亲的爱，是你赐给我们的怜悯和慈爱。主，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为着他们的付出，为着他们的眼泪，他们的忍耐，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坚持。哇，你使用他们，也求主你也亲自的来安慰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在母亲的职分上面对很多重担的一些姐妹们，无论他们的担心事什么样的问题，愿主你亲自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盼望。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也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保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混乱充满了诱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求主你亲自的来保护他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更求主你亲自的来吸引他们来归向你，好叫他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愿他们都能够知道他们自己真正的身份是属于你。主啊，也求主你让他们无论在哪里或在家里，都能够有机会用你自己的真理来被塑造、被建立，好叫他们能够蒙主你自己的引导，在他们的一生当中能够行在主你自己的旨意当中。主，求主你也继续的教导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够有信心，成为一个愿意祷告守望的人，也懂得去用你的爱、你的真理来建造我们的儿女。主，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有限，主，但是我们有你。主，因此我们今天真的要学习全然的交托，把我们不能够掌握的，承认我们不能够自己来去掌控，主要愿意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未来都全然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来保护，你来引导。主啊，也求主你亲自的来垂听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在你的面前向你所献上的有声的无声的祷告，求主你亲自的来垂听。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